别谢谢你们的带导啊，那都知道我上个月是16号到今天的16号，已经整整一个月。我今天16号以后我就可以很自由的，因为医生跟我讲，开刀以后一个月左手不能提重东西，不能高举过肩，一个月以后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所以我今天是 free day 啊，开始可以做。我记得我开刀的那天出来以后，病房对床的有一个就跟我讲，他讲他有个亲戚跟我一样做 pacemaker 的手术啊，他讲他那个亲戚后来死了，但是心脏还砰砰跳。我听了有点毛毛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心脏会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够服侍神、爱神啊，被神所用更是重要。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是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也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好，我们一同来看圣经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在旧约第四章，我们要读第五节到十一节。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我念一节，请大家念一节，最后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约拿书第四章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们最后一起念是一点。何况这泥泥为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孙属，我岂能不爱心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是这样卑微不配，但是主你仍旧爱，你爱你以为的人，你也爱我们这些人。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信息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本是不配，本是该存人，主你却拯救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一生一世都要纪念。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主啊，我们这样子把以下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纪念我们，一同在这里，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举首为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边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那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一句，就是岂不爱惜。神岂不爱惜，约拿书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最具戏剧性和传奇性的一个故事，记载到一个顽强的一个先知，他名叫约拿，他逃避神对他的呼召，神希望约拿到尼尼微邻国，到尼尼微去向这个国的百姓他宣告他的审判，因为神因他们的恶行要降下灾祸。我想这样的任务对听来是非常的沉重，要去一个城，但约拿他有更心里面有一个抗拒，有一个抗拒，他拒绝前往。他发现这个公义的神竟然对邪恶的外邦人还这样心存怜悯，哇，很强。常常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应该是非常的公义，应该对恶人是心存愤恨，但是他发现神竟然是这样， 只要这些作恶的人愿意回头，神就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就把神的丰盛的慈爱临到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于是约拿就抗拒神的命令，他不愿意往尼尼微去，他不愿意去。其实我们想原因都是很简单的，像去年311大海啸的时候，我们在荣家的一些工作就是看到很多台湾捐款，很多是世界上捐的最多的，哇，台湾的爱心实在是很丰富，但是里面有很多的老兵，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深深受过在日本人在抗战时候所受的苦，所以他们讲他们一毛钱也不愿意。我想约拿也是这样，因为这约拿对于亚述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他要他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以色列民族最大的一个敌人。亚述士兵他们习惯于把敌人用非常残暴人凌辱的手段对待他们的敌人，当他们打败敌人时候，把那个全城的人除杀，剩下的人他们就用铁钩把他们的鼻子串起来，把他们鼻子串或者下唇 穿起来，用铁钩串，把他们拉去当做奴隶。所以你可以想象中以色列人民对于亚述这个残暴的敌人心里面有多么的愤恨。所以约拿就逃避神的呼召，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往东去他就往西，他要逃避，他就是在上了一条船要到别的反的方向去。当约拿刚刚上了船，神就兴起他的大能，兴起大能阻止他逃亡的策略，所以船在大海中被风浪翻腾，哇，这风浪，约拿就被发现是因为他的缘故，全船的人就把他抛掉，他自己也愿意，他说你把我抛到大海去，是因为我的缘故惹的神，神却怜悯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大鱼的肚中腹中3天3夜，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这时候他就悔改，他跟神悔改，所以神让他重新安全地返回到陆地。神再要约拿，他叫你去，这时候他只好顺服。约拿的故事如果写在约拿书3章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非常完美。他去了，他就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我们发现这约拿书不只是写到3章，还有4章。约拿当他看到神怜悯尼尼微城他们的敌人，真的不将灾祸降下来，他在全城都欢喜快乐的时候，却发现全城的人都欢喜快乐，唯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对神大发愤怒。这个人就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最伟大的宣教士。我们做宣教士，我自己做宣教士，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约拿。在历史的记载中，在所有的历史的记载中，再没有一个宣教士像他这样。我也有时候真是求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只要讲一句话，一城的12多万多人就觉知了。我们常常很辛苦啊，非常的辛苦，这些啊，常常劝人要信，但是都没有。但是约拿，你看他伟不伟大？真是太伟大了。他就在城里面就这样子，就是讲到神要毁灭，结果全城的这个人，他在跟神生气，因为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信了以后，神真的不把降大灾下，约拿觉得毫无颜面，觉得跟这些人讲神要毁灭，结果到时候不毁灭了，因此他觉得自己颜面尽失。 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一段圣经，就是约拿向神发怒的一个记载，啊，我们小心，我们常常埋怨神发怒呀，神都记载下来，啊，神都记载下来。当然，可能有一天在天上，大概都会向我们记。所以，神对约拿说：“这蓖麻。”因为他在那边要看神动不动工，神降不降灾祸，所以他在坐在那边等候神。对的，神看他很可怜，在大太阳底下，所以生了一个蓖麻。他那个在他旁边长着，后来又派了一条虫把蓖麻咬死了。哇，觉得这约拿觉得好痛苦。他讲到这蓖麻不是你耕栽种的，这蓖麻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时，你尚且爱惜，何况这泥泥为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爱惜这些，神爱惜，神爱惜你我，神爱惜那些犯罪的。荣民之家已经存在很久，我刚刚讲的荣民其实主要是讲到他们是退伍军人，特别是1949年从大陆迁到台湾的一批退伍军人，这些军人到他们退伍了，到今天来说他们大概都是80多岁90多岁的人了，所以当中非常年纪大概都是大，而且身体软弱，对社会来说他们已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也是对社会来说渐渐被遗忘的一群人，被边缘化的一批群人，就好像尼尼微城的这些人，对以色列人看他们不过是一个外邦人，是神所不爱神所咒诅的民族，不被约拿所接纳。神既然对约拿说你为城的人我岂不爱惜呢，神也同样跟我跟师母发出同样的呼声，这些老弱的残兵神岂不爱惜呢？当荣民事工出现在我跟师母的面前的时候，眼前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不是我们的主要首要的选择，我们虽不像约拿那样来逃避神，却向神提出很尖锐的一些苛刻的条件。当6年前神要我们向这群老农民传福音，当时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人，而且知道这个工作是一个高投资低报酬率的事工，更重要的这一批老人不是很讨人喜欢，于是我们跟神提出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如果我们跟神讲，如果上帝能将我们的离开神二十年的大儿子阿丹他带回到教会，我们就考虑愿意留下来，不但把他带回来，而且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要守主日，要有十一奉献，要有读经，要有好的灵修的生活，还要参加服事，是吧？这些条件，所以我们才愿意委身在这个团体当中。其实我们的目的，已经我们在回到台湾已经快7年了，我们希望第7年安息年能够回到美国。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让神怎么样知难而退。哪晓得我们的神上帝岂有难成之事吗？岂有难成之事。儿子阿丹自小就聪明，但是性情非常的刚烈，而且很不驯服，所以我们无理的条件虽然这么无理，但是并没有难倒上帝。神真的在三个月之内让这大儿子回头回到教会，不但回到教会，而且他爱主，也谨守主日， 不但十一奉献，可能还超过十一的奉献，也支持我们的事工。有读，又开始读经，跟妈妈跟我们也背圣经，有美好的灵修生活，参加教会的服事。目前这个儿子每一个礼拜都会跟我们用视讯来分享，来祷告。他也在神学院开始做深造，做装备。所以我们看到神行了奇妙的大事，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人所轻看的是神所看重看重的。人可以轻看，但神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马太福音那边就讲到，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天父的面。小子，或者是小子这边就想到我们不看重，我们觉得他不重要。多数人，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喜欢亲近年轻人。我们在台湾做一些呼召，希望有人来，但是大部分人，哎呀，希望做教会的一些服侍年轻人的，或者是做一些比较体面人的工作，或者是对象是比较斯文一点，或者有点文化素养的，而且还将来带他信主还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将来可以服侍神，或者可以带领更多人。做这些人的工作会令我们感到有点成就感，但对于高龄80多岁的这些老农民，他的耳朵听不太清楚，他的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他们的心地非常的刚硬，他们的脾气非常的倔强，也很难让人跟他们接近，很难让人去喜欢他们。一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很不愿意去关心到这一群的群体，他们是被社会遗忘的一切人，被社会渐渐忘却的一群人。然而神的意念却高过我们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人轻视他们，神不会轻视，人可以遗忘他们，神不会遗忘。在神的，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我们看到他不分是犹太人、希尼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里都要成为一了，在神的眼光中都是一样的，一样。在神的眼中也特别垂顾这些年纪老迈的老子，看他们为宝为尊，为他们每一位派天使关注他们，天使将他们的一点一滴也回报到上帝那边。神告诉我们要小心，我们若善待他们，天使就回报上帝；我们若是恶待他们，天使也回报上帝。神要照着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报应我们，可见神是如何的看重他们。第三，坐在小子身上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马太福音那边就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要将来神的国来的时候，要将人把他绵羊跟山羊分出来。于是王对那右边的说，你这是蒙我父所赐福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的时候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呢？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的时候留你住呢？或者你赤身肉体给你穿呢？ 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些事你们皆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上面的经文非常的清楚，其实这些小子，这些可怜的人，这些任何人，其实就是基督的化身。坐在小子身上的，就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孙母实在是很有幸被神带进这群的小子面前中间，竟不知不觉蒙到神极大的祝福。有人问我们说，我们所面对的这群农民，他们当中只有老、病跟死的悲哀，他们没有生，也没有结婚的，也没有什么生孩子的，都没有这些事。如何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来服侍这群人呢？侍奉他们。我们永远看的就是另一个农民信主，他又准备他要送他到天家。所以怎么从这一些事情上服侍的当中能够保持一个喜乐心呢？刚讲到第一个是神的恩典一路相随，数算主的恩典就喜乐满满。所以刚刚我讲到，特别我的大孩子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孩子的回转还有什么令父母比这更大的安慰和鼓舞呢？喜乐冲散所有的劳苦。哎呀，第一个感恩的是孩子回头，第二个感恩的，我们照顾老农民，上帝就照顾我的老妈妈。每次从台湾回美国，母亲都会预备满冰箱的食物啊，做我们的客，我们家乡的菜给我们，他都是亲自下厨，都不要我们动，我们那要帮忙都帮不上，亲自下厨。母亲年轻的时候幼耳失聪，当他乐意将他的儿子奉献给神，就服侍那更需要的老人时，神也开通他的耳朵。如今他能够我们讲悄悄话他都听得进。我的母亲今年98岁，我现在我的母亲就在做啊，他今年啊98岁，精神没有衰败，眼睛没有昏花，他每天都活出美好的每一天。这不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儿女祝福，最大的一个祝福吗？感谢神。再一个，我在去年初就发现胸闷跟气喘的情形，在荣民医院做了一些全身的检查，都只发现肝指数过高，其他都查不出任何原因。但是在上个月8月16号，我是准备返美，在8月10号的时候，我就因为胸闷气喘被送，心跳过低，就送到农民医院做急救。医生就认为需要装 pacemaker 手术，所以在8月16号就动了手术。医生说这个手术，我想当中可能有些人都装了啊，这个手术是非常安全，有99%+的成功率。但是有一个牧师说过，万一的是做牧师的命中率都非常的高。所以手术虽然是这样，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师母就很安心的睡觉，觉得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中过奖，所以这个大概不会我们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不好的。大 但是那天晚上，在手术前一天晚上，事后师母半夜被手术失败的梦吓醒，他后来才告诉我，他要看到我的追思礼拜。有人说梦是反的，但是圣经中所有的梦，做梦的人的梦都是真的。我的手术排在8月16号下午2点钟，师母为头一天晚上的梦不时在脑中出现，用常人的来说，心中的焦虑应该是心中非常的焦虑不安，但师母心中却有极大的平安，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特别感谢主，手术是一位李医生，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般手术大概是1个多钟头，我进去是2点多一点，到了4点左右迟迟没有出来，所以噩梦就再次回到师母的脑中，一直在重复的，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心就颤抖一下，但是这时候师母只有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主啊，你是不会失信的，只要应许一抓住，平安也就抓住。所以我将近快到5点钟的时候，一位护士才出来跟师母说我的手术成功。原来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我临时安装的心率调节器，他在手术的时候游离了心脏，所以使心脏就没有办法跳动，我好几次都感觉到自己快要昏厥过去，但是听到医生叫我用力咳嗽，用力咳嗽，我根本就不晓得，我一听到医生跟我讲咳嗽咳嗽咳嗽，我就咳嗽咳嗽咳嗽，咳到心会跳，医生就讲停，然后我就停了。所以这时候医生就赶快跟时间赛跑，动手术，再继续手术。到了心跳又停了，他又叫咳嗽咳嗽咳嗽，我又用力咳嗽，所以的反反复复好几次，在手术的台中，我觉得我快要死，我的灵魂好像要出窍一般。所以能够再活过来是经过九死一生。原来师母的梦是真的，是神的怜悯和保守，让我从死因的幽谷再回到青草地上。所以手术以后，许多人劝我们说，这一次的病就是一个警讯，是神要我们修行。我跟师母都心里面都觉得，不是我们不修行，是神还没有要我们休息，只要有合适的工人出现，我们一定交棒，且我们为主的劳苦是没有突然，因为神将2条命还给我们作为赏赐。因为我想到，我若是3长2短，师母也就是大概半条命都没有。谢谢这么大的恩典，能够不感恩吗？能够不喜乐吗？感谢神。曾有一个，还有一件事要感恩，曾有一位中医生为师母把脉，面色凝重地对我们说，师母的病情非常的严重，脉象看来他应该是犯重症或者躺在病床上的癌症病人，但是师母没有被这些病击倒，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做师母的，师母她要做兼厨娘，每周七堂聚会都师母亲自为这些老人他们预备点心，那些点心是要打成绿豆薏仁浆，红豆薏仁啊，都要煮好，还要打成浆，因为他们没有牙齿可以吃， 所以一做已经做了五六年了。除此之外，他还要写代祷信。你们这边收到我们的代祷信，都是师母熬夜或者是写出来的代祷信分享。我们还要进国中，除了这些农民，还要进到国中教得胜者，还要带赞美操，还要带背经小组。所以师母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师母的睡眠品质一向也不好，工作量非常的大。他也是一个白发人了，他每天都感到身体沉重，照理说是应该是病倒的，然而蒙神的保守，不但没有病倒，而且还生龙活虎，活泼乱跳。最后神看重尊重卑微的人，尊重卑微的人就被神所看重。尊重这些人，面对这一群高年大概80到90岁的老农民，他们对福音来说，对福音的领受不是从听来的，不是你讲一讲他们就信，乃是从感受来的，感受到人的爱。他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必定在门口迎接他们，每次散会的时候，我们也在门口欢送他们。尽管他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衣着非常的随便，但是我们的同工一定是衣着整齐的陪伴他们，认定他们是一个嘉宾，认定是他们是一个尊贵的人，接待他们。我们见他们一定用爱的语言，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向他们打招呼。松竹的事工起初对我们来说，这些老农民的事工并不是我们的首选，但是在今天来说已经成为我们舍不可以放弃，舍不得放弃的一个工作。我们经常陪伴关怀这个群体软弱多病的老者，神就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生病，就是生病也很快的复原。我们学习爱这群不可爱的人，神就加倍爱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们服侍这群边缘的人，神却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越活越精彩。我们虽向神提出苛刻的条件才投入这个工作，神竟以最美的祝福赏赐还给我们。我一辈子被牙周病所苦，牙齿都差不多光了，情况严重，植牙都没有什么，也没有果效。神却差派一个基督徒的牙医生随时照顾我的牙齿，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吃东西、讲话、讲道。我们学习尊重这群卑微的人，神也看重我们。我上个月生病的时候，其实我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急诊室医生是打发我回家，因为看我只是心跳跳得低，其他精神也好，也没有昏倒。但是因为一位弟兄的协助，得以在荣民总医院得到部长级的礼遇，而且指定荣总权威的医生为我动手术。这位医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刚从美国学会最新的技术，所以就用在我的身上了。正像大卫王所说的，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耶稣扶救卑微的人，靠近伤心的人，他手摸大麻风，他主动走进病了38年，在人生毫无 希望的摊子。他也特意的靠近犹太人嫌恶的尊贤的那些撒玛利亚妇人，将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若随着耶稣的脚中行，神也看顾我们，如同看顾高贵的人。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服侍一些卑微的人，实在是神你高举我们。主啊，我们再谢谢你，这几年我们在工作，我们也感谢主恩信教会，他们常为我们带导，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因此我们感谢主，看到神与我们同在，也让这事工更蒙神你这些祝福。求你祝福恩信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恩待保守，在这里更能传为主传美好的福音。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师母是还有一点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允许他的。
我不知道还有几分钟我可以讲，可以告诉我一下吗？大概还可以有几分钟？
15分钟到20分钟。
还我还有这么多时间吗？哦，真的吗？
哦，
那太感谢神了哈。我们刚刚听到高牧师讲到荣民之家哈，那个爸爸帮我拍一下照片，因为我们这边回去，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活动啊，都变成照片回去给那荣民伯伯看，他们很喜欢看这些照片哈。那个荣民之家，我们刚刚听高牧师讲说，都是跟着蒋公来台湾的一些老荣民，那你们会有个疑问，那么他们逐渐凋零，那你们的事工何去何从？其实。全台有18个荣民之家，那么每个荣民之家大概都有600到700人不等，以前更多，以前都1000000人哈，那现在逐渐凋零了。可是呢，荣民之家却不断的在改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现成的场地、现成的设备，并且有丰富的经验做老人的工作，所以他们改建迎合未来台湾社会的发展。你们知道台湾逐渐老化，台湾的下一代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想说养儿防老，他们是想养以后我们老了就是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这是他们生活中规划的一个既定的行程了。所以老人也有这个心里有数，所以台湾的那个私人民间办的养老院是如雨后春笋一样非常的多，收费非常贵，可是呢并不怎么好。所以台湾的政府已经有注意到这个，所以荣民之家都在改建，改建的非常漂亮。上个月我们去花，两个月前我们去花莲，花莲的荣民之家改建的非常漂亮。桃园的荣民之家已经开始有接收民间的老人做 daycare， 所以呢这个工作是有很大的一个前途的，意思是说有很大的福音的工厂是可以去发展的，因为。老人是现在台湾的老人比过去增长了很多，但是年轻就是说台湾生育率是最低的，全世界最低的，但是台湾的老人却是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的工厂那么我们是2001年回到台湾，到现在已经进到第11年了，很快就要进到12年。那我们进去做这个工作是在台湾宣教第5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工厂，我们是想做满6年，第7年就回台湾安息，回美国安息没有想到一直做到现在。不过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大，做这个工作的确是很无趣，有时候也很无助，因为我们到很多的教会去分享的时候都叫好不叫座，他们给你热烈掌声，可是人也不来，财也不来，钱也不来，都不来，所以我们最后就不再去分享了觉得花那个时间还不如自己埋头去做那么我们也很，其实也很，这工作说起来其实没有太大趣味。那高牧师礼拜2到礼拜5就住进巴德安养中心，他常跟我讲一到了下午6点钟以后，你整个那个安养中心，巴德自费安养中心就是荣民的养老院大家有的是自费的，就是说你拿终身俸的要付一点钱进去，有的是免费的，像荣民之家就是他没有终身俸，国家养他的但是都是养老院。我们一边有一个全职的牧师关怀同工， 好，荣民之家我们请了一位，那牧师就自己投入进去，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也没有那么多人力，他就住进里面。他常说啊，六点钟以后里面死寂一片，哈，他们4:50就吃了晚餐，然后就关了门就进他房间。平时他们也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即使聚会把他们带在一起哈，他们会跟牧师打招呼，不会跟旁边人打招呼，他们习惯就是这样，一直教一直教，也还没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比较在教会里面比较会跟彼此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什么 fellowship， 因为我们只有单向的付出，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回馈哈，他们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好听的话，不过他们能信耶稣我们就觉得是最大的回馈了哈。那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是也蛮孤单的，也是蛮无趣的这工作。像高牧师说他们有老病死的悲哀，并没有生之喜悦哈。但是呢我觉得很感谢神，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很重要的就是要跟神的关系很好，而且要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来充实我们自己哈。那么我这几年一直在背诵神的话语啊，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跟我背过圣经哈，这边大概比较没有啊。那我们在五家有很多人跟我背圣经，我到现在还在背圣经，我背过圣经大概30卷以上的圣经都背过它，不是说都记得它，背过它哈，到现在一直在温习它。我本来想今天示范背箴言3-4，可是时间不太够，我就不背了哈。那么啊，我觉得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不要去做梦想说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听见什么啊，看到什么异象，听到什么，做到什么异梦，或听到什么奇异的声音哈。如果我们心里不纯净神的话，我们很难听到神的话。我做噩梦的那一天我吓醒了，但马上有一句话说啊啊，就是在那个啊约翰福音10哈，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永不灭亡，我父比万有都大哈。所以啊，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比万有更大，也没有人能从我父的手中把他的命夺去哈。那这句话即使成为我的安慰，一个应许，所以我可以继续睡觉。我说神，如果这句话是你给我的应许，让我继续睡觉，就我就继续睡觉，好，继续睡觉，心里有那个噩梦的样子在我脑中，可是这句话同时出现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就变成抓住应许，心里有平安，度过他在手术室的那段时间。因为我儿子也从台中来看我们，我时间到，你马上告诉我哈，啊，我儿子也从台中来看我的先生。他说妈妈一个钟头到了，为什么爸爸还没有出来，医生说一个钟头就要出来。他每问一句我的心就怎么样跳一下，我不敢跟他讲我做了梦哈。所以他过一下说妈妈为什么爸爸还没有出来，爸爸还没有出来。他每次梦我每次吓一跳，可是我马上就抓住这个应许，我说神不会失信，结果神真的也是没有失信哈。人的年龄是70，如果高牧师那一次被神接走，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怨言，因为满了70岁嘛，今年69了就满了哈，所以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神是把还两条命给我们，一个牧师又活过来，第二个我想真的牧师走了，我真的半条命大概要没有了哈。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大的。那么也许你们会想，牧师为什么会听到医生说咳嗽咳嗽哈，因为他是做的局部麻醉哈。那我觉得很感谢神，他没有在昏过去的时候听医生的吩咐，如果他昏过去听也听不到了。他所以是整个是在心脏停止的情况下医生进行手术，那么整个手术呢都是靠他自己的 PCR 活过来的。他因为医生临时去找那个，他一进医院装了一个临时的那个pacemaker， 可是做手术那个东西跑掉了，医生要临时找那个也找不到，这个永久性的手术也还没有进去。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医生每次要咳嗽他都听得见。他后来跟我说，我到10-20次我都觉得要昏的，我觉得我要走的，我灵魂要出窍了。我讲那其中有一次他没有听到医生叫的话，他就完蛋了， 好，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神的保守。那医生很奇怪，他这个病了那么久，他常常出现这个问题，怎么一次也没有发生意外？从去年年初到今年，这是不是恩典呐、他常常会站起来就头晕一下，然后抓住东西哈。有大概两个月前，一个五家的姐妹到台北，请我们，她的父亲在桃园省立医院加护病房，她就请我们去看看她父亲，传福音给她。我们就早上有个追思礼拜，下午赶过去。医生从加护牧师从加护病房出来，又一次晕眩，脑中空白哈。幸好及时蹲下，我也在旁边扶着她哈。所以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哈。医生也很惊讶，说他去年年初就有，到现在将近两年没有一次发生意外，这个真是很大的恩典哈。他牧师做完手术的时候，医生要大概隔一个礼拜要检查的 pacemaker 如何，而且还要发一个那个ID 给他，免得出关的时候哈有哔哔叫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形。可是他要去回诊那天，刚好台湾有一个台风叫做天平，好，从礼拜二就发布消息说礼拜四风雨最大，他礼拜四要去看医生。那我跟神讲说，礼拜四看医生，那么医生会不会上班呢？如果放台风假怎么办？我就打电话去荣总问，荣总说我们照样看门诊，但是只有留职的医生哈，主治医生都不在。那我想糟糕，我们的医生也会不在。我们就祷告，就感谢神，神就让天平在台湾岛海外停留在那边不进来，好，只等到牧师看完病了，台风进来了，进来以后风雨交加，我们礼拜五就要坐飞机哈。结果我说神啊，会不会影响这个起飞啊？神说你不要担心，我让台风转向，就台风就转到就往南走，是往菲律宾方面走。等我们上了飞机以后，他又回头了。好，你说我们做神的仆人尊贵不尊贵？很尊贵。我做了噩梦以后，我胸口就一直闷住，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上飞机前一天都闷的都不能够，几乎不能呼吸。我本来不敢跟牧师讲，可是我想不能开玩笑，要是上了飞机，全飞机人因为我有问题而怎么样，不太好。所以我就跟牧师讲了，头一天我就说我胸闷的很厉害，我说如果真的这样，我第二天不能上飞机。结果牧师说，那你赶快去看一下医生，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不要上飞机好吗？结果那天晚上呢，台风登陆，我就不能上，也不能去看医生哈。第二天我就跟神讲，如果你真的拦阻我，就不上飞机，如果你要让我回去，你就让这胸闷的消失。结果我们礼拜五晚上的飞机，礼拜五早上前的胸闷完全消失掉哈。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神的恩典很大，我甚至觉得宣教师比座堂牧师的恩典还大。我老是要跟人家比恩典，我总觉得没有人比得上我的恩典。后来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是最大的哈，每一个都是蒙神恩宠的。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分享，谢谢你们几年的代祷，我们很需要你们继续支持我们，因为你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经过十年的幽谷又能够回到青草地上。你们祷告非常重要，谢谢。